之前看到的第一点呢，就是关于我们白体中的纷争。从一到三节，我们提到这个纷争的原因和理由。我们提到情欲的存在，和情欲所带来的欲望，和欲望所带来的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一到三节所看到的。我们提到祈求天主的问题，我们提到人间可以说是情欲外在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非常明显关于人之间争论的问题。那到了四节，我们发现它感觉是一个转化点啊，是一个转折点。那为什么是转折点呢？因为它开始针对他们听众，但是他直接责备了他们，然后开始讲他们与天主之间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把第一、第三节理解为这个因情欲而有的斗争，那么我们可以从第四节开始来学习一个别的斗争。那什么斗争？天主与人之间的一个斗争啊。所以我们情欲与天主的一个斗争，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算是一个转折点。那么我们今天就要学习第四节。第四节是这样说，他说：你们这邪淫的男女，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背逆天主吗？凡好与世俗为友的，都是与天主为敌的。好，首先我们看见的在这一节经文中是一个责备啊。咱们首先这个应该看得很清楚，雅各在责备就是收信的人，他告诉他们说，你们应该知道这个道理，你们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可能责备最清楚的或最次的一个地方就是第一句话，你们行淫的男女，非常直接，而且对于听众来说可能最难听的一部分。最难听的一部分。首先我们这儿也可以提一个这个文本的一个区别。我们知道我们用的是经文本，经文本是从公认的希腊文本出来的。你发现它这里写的是什么？你们心淫的男女，有男和女两个字啊。如果我们学习这个赫赫本，我们发现它写的是你们心淫的妇人，没有男，只有女啊。那么这个区别挺大的。大在于哪里？就是首先他这个希腊文本呢是一个希腊文本问题，他用的评判希腊文本，他导致了这里没有男子。他问题出现在于这个会影响我们如何理解这句话。如果前面说的是你们之间，然后呢弟兄之间，然后突然他对女人说你们不要性奸淫，就感觉他其实在说这些女人在性奸淫，对不对？你们不能做这个事情。但是感觉这个很突然，和他相见文有点不符。但你说他这里说你们心淫的男女，在这里他把所有的人包括在内，然后说你们都在心淫，那这个就让我们思考一下，这个心淫到底是什么意思。包括赫赫本自己在他文本中他还是说你们心淫的人，然后在教主里边他说原文为妇人啊，所以他也不敢写妇人。为什么？因为觉得有点不符合上下文嘛。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提到男和女，首先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是什么？行淫与上下文的关系，他怎么突然出来一个你们这些行淫的人行淫的这个男女，这是怎么来的？那么这个我们记大家我们之前在二姐提到，他说你们疼爱也一无所得，你们杀戮，你记得吗？你们杀戮妒忌也不能得什么。然后你记得我们解释这个杀戮的时候，我们引用的是马太福音五章耶稣基督关于杀人的教训，然后理解实际上他说的是跟妒忌一个概念，是指的厌恶弟兄，心里讨厌恨恶弟兄，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如果我们学习耶稣的关于这个心淫的教训，我们也觉得也能明白他所表达的意思。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 27-28节，他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人就动意念的，他说动意念的，这人心里已经奸淫了。”好，你说这个怎么能帮我们理解他与上下文的关系啊？如果我们查一下马太福音5章28节，他有一个动一念的，看见了吗？这个心淫的淫，一念，这个一念呢，这个意思实际上是我们可以理解为谈爱的意思。这个原文的词是与4章2节你们谈爱一无所得是一个字。那这个意思是什么？耶稣在告诉他们关于心淫的道理，他在说，你看一个女人有这方面的欲望，你就已经犯罪了。那么在这里他说，你们行淫的男女，在这里他说有不乏的欲望之人，他是一个相同的一个表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四节的这个行淫与上下文是有关系的，正好他这个和耶稣的解释，他是从这个思想来的啊，他是你们动意念了，你们思考了，你们谈爱了他，你看见一个女人，你愿意要她，你有关于她的欲望，他说你已经犯罪了啊，那这个就跟前面上下文的这个谈爱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我们就看得比较清楚，耶稣说你们谈爱女人的心，你们已经行奸淫了。前面他提到你们谈爱啊，所以这两个概念是与相相文有一些关系的啊，所以我们这样一看就觉得这个性奸淫就不是那么突然。不但如此，我们要看性奸淫与悖逆天主的关系，我们就发现实际上这样的责备是非常符合他，特别是2、3节所记载的内容。我们看第四节，他被叫做性淫的人，行淫的人是与世俗为友的，也是悖逆天主的人。那么你说，你可能在思考问自己一个问题，说这个性淫与悖逆天主到底是什么关系，与世俗为友到底是什么关系。那么如果我们了解以色列人，我们也知道雅各是写给谁，他是写给犹太人。那么犹太人他们明白的一点可能比我们都清楚的是，他们明白旧约和自己的历史啊。所以他说你们行奸淫的，那么他应该想到什么？他应该想到圣经中他用奸淫的这个词的意思。好，我请大家翻到耶利米书，我们看一些旧约关于奸淫的道理，我们估计能够明白他所表达的意思。耶利米书3章20节，在耶利米书3章20节，他在他已经在谴责他们，说他你们已经背逆我了，你们已经开始拜偶像了啊。在耶利米书3章20节，他这样说：只是你们以色列家背弃我，犹如妇人失戒，背弃丈夫，这是主说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他形容他的子民为像夫妻关系一样，他与天主的关系如夫妻关系一样。他说你们去做什么？你们去拜偶像，你们去违背我的诫命，你们就跟一个世界的一个这个女人背弃丈夫一样。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奸淫的概念。我再翻到以西结书，这个在旧约特别是先知书里边常见的事情。以西结书以西结书16章30到32节，以西结书16章30到32节，他现在说主天主说你行这一切事，他是指的离开天主，拜偶像，学习迦南地假神的敬拜，他都是无羞耻的淫妇所行的，看见了吗？ 在第三十节，但我要注意后面，他说你心里何等这个败坏，他说你在一切路头建立他说建造华楼，在各街市上建立高台，高台和花楼都是拜偶像的地方啊。那么后面他说你却藐视赏赐，你注意他说什么，不像妓女，像什么，乃像淫妇背着丈夫与外人私通。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说你们不是妓女的问题，他说你们像一个丈夫对你特别好的一个妇人，但是你还是不忠心与你的丈夫去敬拜其他神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中这个这个心淫不仅仅是肉体的这个淫乱，它可能是什么，我们叫属灵的淫乱啊，有这么一个表达方式。其实耶稣基督在他来世讲教训的时候，他经常也用这样的一个这个谴责方法。比如说马太福音12章39节，耶稣这样说，耶稣回答说，他说奸恶的时代，耶稣基督经常用奸恶，那这个奸是代表什么，奸也是代表他与天主的关系已经破裂了，他已经如旧约的这个先知说的一样，他已经找到别神了，所以他用奸这个字啊。天主形容他与以色列的关系就如丈夫妻子的关系一样，因此当他们丢弃偶，就是当他们去拜偶像丢弃天主啊，他不忠心于天主就是一种心淫的罪了。耶稣也这样形容我们的关系啊，这个我们要注意。你翻一下罗马书七章，罗马书七章正好讲的是这个我们与基督关系的一个地方。罗马书七章3到4节，他讲的是律法与婚姻的这个关系。好，七章的罗马书七章的3到4节，他说丈夫活着，若妇人若归别人，他是指的如果妻子归别人就叫淫妇，他说丈夫一死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遂归别人也不算淫妇。他说这样说来我的弟兄，你们他说依赖基督的身子，指着律法说你们算死了，可以再归别人，就是那从死里复活的主叫我们结果子给主。他这个说的是什么，我们就他说你们就脱离了律法，你们不受律法的管辖，你们就归了谁，耶稣基督，你们信仰耶稣基督的人就归了他。那么他用的例子是什么，丈夫妻子的关系，所以他也引用这样的一个关系来形容我们与耶稣的关系。那这样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圣经吩咐我们说这个贪婪或者说别的就是使我们不忠心基督的罪就与拜偶像是一样的了。你翻一下哥罗西书三章5节。哥罗西书三章，好，第五节说，所以应当灭绝在你们中间你们应该灭绝你们在地上的肢体所做的罪。然后他提到各种各样的什么奸淫、误会、邪情、恶欲，然后他最后说什么，贪婪与什么拜偶像是一样的罪。他的意思是你记得这个贪婪与贪爱的关系，欲望这个世界和世界的东西，你放纵情欲，你追求你自己的欲望，像这样的事情他说是什么，与拜偶像一样的。你看到这个事情了吗，贪婪是贪爱世上和世上物，是先追求世上的事情，他说这样就是拜偶像。我们与世俗为友，让世俗做我们心中的宝座，我们已经不忠心基督了。 我们以淫妇一样，已经离弃了基督。基督该坐的位置，他不能坐。他因他血所卖来的这个关系，他不能享受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背逆他了，我们已经离开他了。所以说我们在雅各书第四章四节，他说你们这样新营的男女，实际上前面他在已经多次提醒他们，你们在谈爱，看见了吗？你们有欲望，你们有情欲，你们在追求自己的事情，你们找自己的办法达到自己的目标。然后主在说什么？他说那好吧，你在心奸淫。其实他说的非常严格，但说的非常对，非常对，其实就是这样子。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欲望放在耶稣基督欲望之前，在我们追求别的事情，在我们求世上的祝福，世上的这个福分，去，我们实际上在背逆天主，我们在做淫妇，我们在做心奸淫的男女啊。那后面呢，我们就看第四节，他说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背逆天主吗？凡好与世俗为友的，都是与天主为敌的。所以他从开始，从这个属灵的奸淫开始，他说你们有欲望，你们不求，你们求也是为了放纵自己的情欲，你们是心奸淫的人。后面他说岂不知，反问句，你们不知道吗？在这句话我们听见他们的声音，我们知道，我们清楚了。但是他还是追求，他说岂不知与世俗为友的就是背逆天主吗？好，首先我们要考虑世俗是什么。世俗是什么？那圣经中这个世俗，它可以包含很多东西。简单说，它是指的世界的这个体系或者世界的制度。它包含这个地方风俗习惯，包含世界观、道德观各方面的事情。但简单说，它就是世界的体系，它的一些东西。那么你说世俗是什么？它是欺骗人的虚假的价值观。它是世人谈爱它毫无价值的这个事物。追求就是不自然的这个感情和背逆天主的这样的目标，是它存在是为了引诱我们远离天主，这是它存在的意义，这是世俗所存在的意思。如果大家翻到约翰一书吧，这个我们得一起看啊，这个很重要。约翰一书一起翻翻经，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约翰一书二章的十六到十七节，在这里他总结了世俗，而且这个总结让我们明白他借着世俗在说什么。在这里他说，因为凡世上的事，他说世上这个事，在我们这个主题经文四章的四节，这个事呢，这个世俗就是 cosmos， 就是世界体系，也是世界的意思。所以他说世上的事基于什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随世分而起的骄傲，不是从父那里来的，乃是从世上来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他总结了，给我们总结了世俗。他说世俗有三个部分，世俗呢，如果我们把它三个部分加起来，这个就是世上和世上的事情，就是世俗，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随世分而起的骄傲。在第十七节他继续说，他说这事和这世上的情欲必都过去，唯独遵行天主之意的必永存留。所以在这里永远存留，他这里的意思是什么？我要跟你做个对比，我要让你明白属灵的事情，我要明白天主的事情，真实的事情是什么，我要让你明白世俗的事情是什么。那他说世俗的存在是为了诱惑你离开天主和天主的事情，他目的是就是激发在你肉体中的这各种各样的欲望，叫你离开他。他说这个不是从天父那里来的，乃是从世上来的。我们要明白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敌人， 世俗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敌人，我们需要谨慎，因为世界和世界的神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叫我们脱离天主，叫我们远离天主，也要叫我们追求他想要我们追求的欲望，他所赐给我们，他所激发的这样的欲望，这是他的意思。你说那这个包含什么？我们提到这个肉体的情欲，我们提到眼目的情欲，我们都提到这个骄傲这些事情。那么简单说，这个我刚才说可以包括我们各种各样的风俗，我们的这个文化，我们各方面都会包含很多违背天主的事情。它是专门为了叫我们从仰望基督，要使我们脱离，要我们远离他，要我们放弃我们的这个之前所追求的。可以举一个这样的一个小例子，我觉得我们小时候我们是美国人嘛，那美国有很多习俗，很多风俗是和圣经不符的。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爸经常会借着机会来告诉我们，也会有很多东西我们不会参与的，包括我们万圣节我们所有的邻居，我们所有的周边的所有的小孩都会出来，然后呢他会去敲门去要糖去，对不对？有这个风俗吗？然后我们从小我爸就告诉我们，这个是撒旦的节日，我们是不过万圣节的，我们不参与他的活动。然后那怎么办？那人来敲我们门，我们不给他糖。我爸找了一个方法，我们和我们每一次都是万圣节，我们和教会一起聚会了，然后既然大家都不在家了，就没有这样的这个压力了。但是为什么他告诉我们，我们不参与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与天主不符的。我小时候我奶奶信主很晚，其实我十岁左右，我奶奶才就是忠信基督。她可能信主很早，但是一直不参加聚会，然后呢也没受洗，然后呢她年纪很大的时候才受了洗，加入教会了，所以她很多思想也是世俗的思想。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会说，哎呀，你们想要圣诞老人给你带一些什么东西，然后我爸就会过来，你别跟我孩子讲圣诞老人呢，他是基督的生日，跟圣诞老人没有关系的啊。为什么？他想从我们小时候偷走我们这个思想，让我们再过这个圣诞节的，再过基督诞生的日子，哎，我们不再思考基督了，我们在思考圣诞老人和我们这个传统了啊。然后我记得我奶奶会挺生气的，我就得问他，你都告诉他不存在，不应该的，我们应该这个，他这个是传统啊，我们应该这个尊重这个传统啊，应该多跟他讲讲这个故事啥的。然后我爸就说，这个我们不接受。那你可能觉得，哎呀，他这样做有点过分。不，他这样做是对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明白世俗和世俗的这个思维是完全与天主为仇的，为敌的。你说为什么天主与世俗是两个对立的这个势力呢？大家翻一下，我们刚翻到约翰一书，你翻到约翰一书五章吧，就在刚才看的经文旁边，五章的十九节，他说我们知道，我们他是指的基督徒属谁？天主的。世人都属谁？那凶恶的。凶恶的是谁的名字？撒旦。凶恶其实在圣经中是一个撒旦的一个名称，是他的名字啊，他不是个形容词。凶恶是指的撒旦的一个名字。所以他这里说我们属于天主，他们属于撒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信主的人，我们需要思考，那么他这样拉我，他这样给我压力，他这样想让我做这个事情，有没有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骄傲的这方面的因素？如果有的话，我应该不应该参与？ 对不对？因为他这个世界世俗是与天主为敌的。好，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二章，我们再看几个经文就结束了。以弗所书二章，第一二节，他说，当初你们在罪恶之中如同死人一般。注意他说什么？凡事随从 今世的风俗，哦，这个就是世俗了啊。我们 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后面又解释了顺服空中掌权的。那空中掌权呢是谁呀？在这里这个是指的撒旦的鬼啊，他所设立的管理世界的体系啊。如果我们看空中掌权呢，他是指的撒旦和撒旦的势力。格伦多后书啊，我给你再翻几个。格伦多后书四章四节，格伦多后书四章第四节，他说：“此等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迷惑了心，所以基督虽是天主的真相，他荣华福音的光也找不着他们了。”不信主的人，他被谁诱惑了？他被谁迷惑了？圣经说他被世界的神。那世界的神，你注意我们圣经用的神啊，没有用天主。那这个是个区分 真神与假神的一个办法。他这里是指的撒旦，世界的神啊，被他迷惑了。最后呢，约翰福音，我给大家读一下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这个是耶稣说的。他说：“现在是世界受审判的时候，这世界的主将要被我赶出去。”他说：“这世界的主，我将来要把他赶走。”是耶稣基督说的。所以我你可能说哦，他这里说哎呀，四章四节，岂不知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悖逆天主。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发现世俗这个世界这个体系，他的思想，他的价值观，他的这个道德观，他的家庭观，这一系列都是有一个掌控者，这个掌控者就是魔鬼撒旦，就是魔鬼撒旦。所以在我们思考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过滤一下，符合不符合圣经的心意，这个基督的心意符合不符合圣经的记载。如果不符合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弃绝它，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世俗的东西。好，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可能会导致我们引起在家庭中引起矛盾，或者在和我们朋友关系也引起一些不愉快。为什么？因为可能我们不一定会参与他们参与的，可能我们不会高兴他们，我不会喜乐，不会特别愿意参与他们参与的东西。那么这个也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个提醒，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这样谨慎，都必须这样谨慎。我们听的音乐是世俗的音乐吗？我们所看的东西是不是全是世俗的这一套，对不对？所影响我们的，我们所读的，我们所看的，我们所听的，每一就是从每一方面是否是世界的神他这一套。如果是的话，那我们会被他感染，我们会被他影响的。在这里他没有说世人为有的，它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啊，也不是个环境的问题，不是个地方的问题啊，它是一个思想、价值观、一个道德观、家庭观、世界观等等，是世俗的想法，它的诱惑，它叫你违背天主的这个引诱和欲望。所以实际上它跟前面的这个欲望是有关系的。你们这样行淫的男女，岂不知与世俗为有的，就是与天主为敌的。凡好与世俗为友的，都是与天主为敌的。所以他这个悖逆天主不仅仅是个悖逆行为，会使我们怎么样？会使我们完全与天主逆着来。天主想做的事情，我们在那儿拦阻。你说基督徒能这样吗？可以啊。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二节，圣经提醒我们，他说什么？你们要纪念罗德的妻子。就这么一句话。那为什么要纪念他呢？ 为什么要思考他呢？因为他以这个世俗为友了。主告诉他，你离开索多玛，不要往后看了，不要再想你的事情，不要再想你这个关系，不要再想你在索多玛的事情，我已经救了你，你往前走。但是他不得不往回转看一看，看的时候怎么样，变成眼柱了。主提醒我们，你别以为我们与世俗为友不会有影响。罗德也是一个非常一个清楚的例子。圣经在彼得在新约当中叫他义人罗德，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可以说一个被主拯救的人，但是圣经也说他是索德玛的这个环境和世俗，他的各种各样的欲望毁坏了他的心，毁坏了他的良心啊。所以我说这么多的意思是什么？第四节告诉我们的重要的道理是什么？第一，我们违背我们心中开始欲望开始追求其他的事情啊，我们就在天主面前如形影一般。好，第二个事情就是我们要明白世俗与天主的关系，它不是一个啊，世俗是世俗，天主是天主，天主也爱世俗，它并不矛盾的。没有，圣经告诉我们世俗与天主是两个对立的。为什么？因为世俗是撒旦的，他的领界，他的这个控制之下，天主是有我们为他的国度，对不对？那么他也说这个关系也是非常清楚，好与世俗为友的就是天主，都是。都是啊，那么非常绝对的两句话。